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入网一书后记，入网一书五章十三至二十一节，分享天主的生命。我给你们这些信天主子名字的人写了这些事，是为叫你们知道你们已获得永远的生命。我们对天主所怀的一世之心，就是如果我们按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必俯听我们。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不拘向他祈求什么，他会俯听我们，我们也知道向他所祈求的必要得到。谁若看见自己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当祈求天主，必赏赐他生命。这是为那些犯下不至于死的罪人而说的。然而有的罪却是至于死的罪，为这样的罪，我不说要人祈求。任何的不义都是罪过，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过。我们知道凡由天主生的就不犯罪过，而且由天主生的那一位必保全他，那恶者不能侵犯他。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天主，而全世界却屈服于恶者。我们也知道天主子来了，赐给了我们理智，叫我们认识那真实者。我们确实是在那真实者内，即在他的子耶稣基督内。他即是真实的天主和永远的生命。孩子们，你们要谨慎，远避偶像。若望圣使写若望福音的目的，是要其读者相信耶稣为墨西亚天主子，并因信仰耶稣之名而得到生命。而这位若望长老写若望一书的目的，则是为了让读者知道他们拥有永恒的生命。这里所有的规劝和证词都再次确认他们已知的教导。有了这样的信心，信友可以祈求任何符合天主旨意的事，并确知天主必会俯听。我们祈祷时，首先应该为任何陷于罪恶中的弟兄姐妹祈祷，而这样做，天主必将赐给那罪人生命。信徒们会犯罪，在若望一书一章五节至二章二节中已承认了此一事实。虽然在若望一书二章二十八节至三章十节中似乎又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若望一书二章一节中耶稣是为罪人转求的，但在这里看来其他基督徒也可透过耶稣为他人祈祷，但附带的条件是只是为那些没有犯致死的罪人祈祷。因为尽管所有的不义都是罪，但并非所有的罪过都是至于死的。这里重复了马尔谷福音所说，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崇拜其他神或弃绝天主也都归于这一类的罪。虽然这里没有清楚地指明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但从这些信件中一再重复的警告看来，最有可能致死的罪便是否认耶稣是天主子或他降生成人的事实。不应该为一个犯了致死的罪人祈求，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声明。这样的人似乎才是最需要祈祷的，但在若望团体的二元世界观中，是不会承认任何含糊其辞的中间立场的。在若望福音十七章九节中，耶稣声明他不为世界祈求，而只为那些天主赐给他的人祈求。耶稣只为追随他的人祈求，这必须跟他临别赠言的上下文一起看。如果只看字面，肤浅地理解这一节和其他类似的经文，便会产生一种狭窄且苛刻的排外主义。幸好我们也有像若望福音三章十六节和十二章四十七节的经文向我们保证，天主派遣耶稣并不是为了审判世界，而是为了拯救他。若望一书五章十八节说，凡由天主生的就不犯罪过，因为天主保护他们免受邪恶的控制。尽管团体中的成员属于天主，整个世界却在邪恶的统治之下， 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声明。耶稣不是声称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而且信徒们已得胜了那恶者了吗？这僵硬的二元论似乎更符合拥有死海经卷的古木兰团体或后来的怒斯派论调。耶稣基督的作为使我们有能力分辨出谁是真实者，那一位便是耶稣自己，他即是真实的天主和永远的生命。这封书信的结尾有一个突兀的劝诫，要远避偶像，这在若望福音或其他书信中都没有提到过。偶像为什么是一个威胁？对若望的团体来说，真正的天主已在耶稣基督内启示给他们了，拒绝相信他就等于崇拜偶像。在旧约及新约中，偶像崇拜是最严重的罪，也是人类罪恶的根源。